上个礼拜我们讲什么？五十三讲，内容是什么？啊？以弗所嘛，哈、哦，以弗所是怎么样的教会？以弗所最主要讲教会是什么？一个荣耀的教会，哈、哦，这是教会的本质。今天也是在监狱写的信，可是他写的教会是另外一面。是教会跟传道人变成很窝心的教会，所以这个是保罗一生传道当中最让他怀念的一间教会啊。他为他们祷告，他怎么为他们祷告？他谢谢他们成为他支持最多的一个教会，所以是最喜乐的祷告，也是最感恩的祷告。说到感恩，就想到以前金立牧师曾经给大家这一首歌，我也曾经让大家听过，我们来 review 一下，这叫做 Ray Bort 他写的 Thank You。 这个只有前面一段，后面还有很多、哦、就是说这一个弟兄他以前都没有人认识他，1990年他就写了第一首歌马上爆红、哦、大家很喜欢他、啊、他就一直都是写把圣经的故事写成歌，那小孩子也喜欢，大人也喜欢，后来甚至就是不是唱就是演剧。我今天讲的到就是保罗跟希拉为了救一个女孩子被鬼附，结果他就被打，然后被关到监狱里面，他们在里面还可以唱歌，而且唱到监狱就破掉了。那我看他怎么演出来 ？I will praise the Lord， 这是这个人他唱的，我要赞美主。 这样一个影片就把保罗希拉在监狱里面的故事很震撼的大家看得很清楚，很喜欢。这个人到2004年就宣布退休，宣布退休以后让大家更吃惊的是，他在2008年跟他的老婆结婚30年，生了四个孩子，他跟大家告白说他其实是同性恋。我不知道当你听到我跟你说他结婚30年还有四个子女，可是他说我从小就是同性恋，但是家里面是保守的基督徒，没有办法接受，所以我很努力的，我甚至逼自己结婚生小孩，我这样一生到现在，我实在不能再骗大家，我必须诚实的跟大家坦白。结果我不知道在美国就两极化，很多基督徒就开始咒骂他，开始把他出版的这些过去觉得很感动的就把他撕毁烧掉破坏。我不晓得你会怎么对这个有什么样的反应，一个性取向跟你不一样的人，如果他就不讲话，他也结婚也生小孩，他退休了，他已经退休四年了，他可以就是都不讲什么，然后就老了就死掉了，你可能到现在想到他就想到一个基督徒的音乐家，很有才华，帮助我们圣经，哇这个很好。可是他选择面对自己，选择跟大家坦白，那你会怎么反应他呢？ 这是一个我没有想到，因为我以前今天牧师跟我在看到那个 thank you 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就想他只是一个音乐家。那这次我在找这次讲到的资料的时候才找到，还有这件事情。那我是觉得我是牧师，我应该让你们知道说这个人是这样的一个人，可是他是基督徒，他爱主，他有音乐的才华，他奉献给主，他最后选择让大家知道他的性取向。其实他不讲的话，我想他死了没有人会知道，连他老婆都不知道。他一直很努力的想做一个所谓正常的性取向的人，他说他没有办法。这是 Reports。 好，我们来讲保罗跟腓立比教会的关系。这是他第二趟布道旅游的时候，从安提阿跟那个巴拿巴吵翻了，为了那个马可，巴拿巴说再给他一次机会，保罗说当掉不可以齁，两个人就吵开了。所以呢，巴拿巴跟那个马可呢就坐船呢，就从安提阿到居比路，那保罗就带希拉走陆路，就是这一条线就是保罗走的齁，他到处设教会，然后到这里小亚细亚，就是今天的 Turkey 齁，他要往北走，要往比推尼，圣灵不许可，要到美西亚，圣灵也不许可，但没办法，他就往西走，走到特罗亚的时候，保罗就晚上梦见一个马其顿人，就是欧洲人，跟他说：“难道不过来帮我们吗？”就这个梦让保罗决定跨过亚洲到欧洲，所以基督教是亚洲的宗教。你千万不要说基督教是欧洲的宗教，那你是被骗的哈。基督教一开始就是亚洲。完全都是亚洲，一直到保罗做那个梦以后，他第一个就跨过亚欧的那个界限。亚洲跟欧洲是在这边分开的齁，这个是小亚细亚齁，这个是 Turkey， 这边是希腊，这边是欧洲，所以跨过去的就是这一个齁，所以腓立比教会是欧洲第一间教会。他因为梦见一个穿着这个希腊的服装的人，男人跟他说请来帮助我们。保罗说好吧，既然这边不能传，那边不能传，那边有需要我们就过去。所以他是跨文化跨地理的带一群人走到欧洲去。然后记得哦，他梦到的是一个男人。然后保罗到一个地方都先去找什么，找犹太会堂，因为犹太会堂是本来就拜耶和华，要跟他讲耶稣比较容易啦。就是你到一个地方找已经有拜拜的人，他们对神明比较尊敬，你要跟他讲宗教的事情比较容易的，所以他找过去，结果想不到居然找不到男的，因为来祷告会都是女的，所以呢梦到男的可是找到女的。那会堂找不到，犹太人在一个城市只要有十个男人就会盖一个会堂，就是要做礼拜，就是只要有十个男人在一个城市会盖一个会堂，那代表整个腓立比呢十个犹太人都没有，就是十个以下啦，所以他们没有能力奉献来盖一个会堂。所以他们呢要聚会是一些女的，而且不是犹太人，是外国人，他们对犹太教有好感，他们就聚在河边的地方在那边祷告。所以保罗没有办法就往那边去跟他们祷告。他过去是因为这个意象，是一个马其顿男人啊 man 齁，那跟他说过来帮助我们。好啦，他在特罗亚梦见要他到马其顿，他就从这里呢坐船到尼亚波利，马其顿的第一个城就是罗马驻皇城，就是腓立派，就是腓立比。那我们的教会就是建立在这里，所以这个尼亚波利是海港，那上去走一点路就是这个大城腓立比城。但是呢去追找不到男人，却找到一群女人在河边祷告，所以他只好跟那些女人讲道。结果其中有一个女人是卖紫色布的，叫 Lydia。 这个 Lydia 听了就很感动，她决定要信耶稣，所以她是第一个保罗在欧洲带信主的，是女的，是应该是商人，而且可能是中产阶级。因为她一信主以后，她说啊，你这住我人哦，从亚洲过来你要住哪里，我家有地方断魂刀。所以第一个信主的那种对传道人的爱心跟接待，变成这个教会的一个特点，就是充满爱心的一个教会。 教会经济不是太好，因为人很少，可是他们愿意尽量的来招待他们。保罗不是一个人啊，我知道至少是四个大男人，所以这个利利亚的家里应该有房间够招待这些客人。所以他一信主呢，就说你们若以为我真是信主的，请到我家里来住，强留我们。这是第一个女人。那保罗呢就住在他家，然后就到河边啊，到路上去布道。第二个女人是一个被鬼附的女人。那这个女人被鬼附呢，那个鬼叫做名牌鬼，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种鬼齁，就是一附身呢讲出来的买的六合彩一定中奖。哇，这报喜啊呢齁。啊，所以她是一个奴隶，然后这个奴隶呢得了鬼附，然后一天到晚就呱呱叫呱呱叫，啊，保罗看他那么可怜，就把他的鬼赶出去，结果就换了主人的这个利益冲突。这个主人呢养这个女仆呢，鬼户有什么关系啊，这是一些鬼户啊嘛齁。可是讲出来呢一讲就买中就买中，哇赚多少钱，你也在来问啊，一次五千块啊，你敢问啊，你去买啊，你就赚钱了齁。喔，哦，啊，所以呢啊他把他赶鬼啦齁。就是这个鬼的这个。啊，鬼把他赶出去呢，结果就挨打。为什么挨打呢？这个城是罗马城。这个城的居民都有罗马公民证。他们有特殊的保护，就是说罗马人没有经过法院公开审判不准打。啊，可是保罗看起来好像各位看不像罗马人，他们不知道保罗有罗马公民证，他们不晓得。所以这个警察还是混蛋的齁。那个财主可是在地方有钱有势啦。因为他靠这个奴隶赚很多钱，可能巴结很多警察齁。所以这个人一去控告说，这个人来捣乱了我们社会安宁，什么什么，警察抓起来是先打再说，打一顿然后关起来，肯定被关起来齁。好啦，两个被打昏的关在牢里面呢，啊，可是醒过来以后呢，他们居然还有力量唱歌，这我就没有想到齁。I will praise the Lord。 啊，你知道吗，有一种叫蝴蝶效应，你听过吗？声音不必太大，如果那个空间对的话，一点点声音就引起大地震，结果呢整个监狱都撞垮了，那个管监狱都糟糕了，那地震都那个监狱都破掉了，那个囚犯一定跑光嘛，他明天就会被砍头啊，那不如自杀好了，这样还死得有面子。拿刀自杀的时候，保罗说：“我哪不照我们凯蒂亚去自杀被撞死哦？我们好好的吧？我要怎么办？谁来得喝啊？好了好了，啊，这个是第二个信主的。哦，我不知道那个鬼户赶掉那个，如果信主的话，那这是他们教会大概就三个信徒啦。一个是中产阶级比较慷慨的卖布的女人，一个是有阴阳眼的会管柳荫的一个小姐哈，那个鬼被赶出去就名牌看不准的。”还有一个是警察机关的低层的公务员齁，啊，碰到事情还受不了要自杀的。啊，这三个就是教会。保罗就被关在那里嘛齁，啊，地震完了，然后那个人受洗了，然后后来一查呢，他也没有犯什么错嘛齁，是那个人乱讲的。啊，就那个长官啊，那个上面那个警察局长就说，啊，放一照放一照。保罗说，啊，可以这样，啊，讲这里讲，啊，现在讲了没事没事，啊，没问啥的，叫我走，我没走。啊，叫你走不走？不走啊，你知道什么？我叫罗马公民警啊，有吗？啊，你是公民哦，啊，你唔较早讲，我你也无甲我问，你就先甲我拍。我要讲，我怎么讲？你要处理啊！你把我打成这个样子哈，哦，遍体鳞伤。哦，那个警察局长哦，哦，拜托呀，拍谁啦？我都有点无助哦。啊，你就啊，可怜我哈，哦，那个哈，哦，就放我一马嘞，也不哦啊。那个人在地方有钱有势啊，你得罪他嘛齁，啊，昨天算了对不起跟你道歉了齁，还是请你走啦。这不是拽他走，是拜托他走。保罗为什么坚持这样做你知道吗？意思是说齁，你要照国家的规定办事啊，你不要看到好欺负好就好欺负齁，那这个替腓立比教会争得一点点的司法的公义，你晓得吗？以后警察局听到有人密告说这个教会怎么样，他不敢随便抓来就打，因为他第一次差一点打出皮肉出来，对不对？保罗没有要他赔偿什么，但是要这个警察局长学一件事情，做事情都要有良心啦，哦，不要因为告你的人有才有势，你就随便先打给他看，不能这样做。 我想替腓立比教有很大的保护的作用啊，不然犹太人那时候 到处都被人家讨厌嘛，啊，所以这个基督教是犹太又分出来又被犹太教排斥的宗教，到处都会被弃，后来尼禄皇帝就把基督徒都烧掉，保罗就被他砍头，所以保罗有尽量用他的来保护，啊，他的教会，啊，他夜半歌声嘛，就地震，然后就干脆就把他受洗了，我不知道我们如果地震我们受洗会不会多一点，我不知道，来祷告好了，反正我们下礼拜二要问道理嘛，齁，只要今天晚上大地震可能礼拜二就很多人说我受洗。好，那保罗将路加留下来牧会，因为腓立比的那个检察局长还是请他走路嘛，所以他就被驱逐出境了，是很客气的请他走啦，齁，不敢拽他走。那他就离开了啊！可是这个教会怎么办？他请路加牧会啊！我怎么知道？你圣经找不到呢啊！这个就要慢慢去摸索了，哦，跟你讲，哦，路加是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的作者，这一点肯定，哦，就是他在写使徒行传说我已经做了前书，我现在做后书，所以路加福音是前书，使徒行传是后书，这样了解吗？是同一个作者，他是医生的背景。那这个路加呢，他写保罗的传记的时候，他都写他们，因啦，他们。可是写到特罗亚的时候，他的代名词改的变成欧门，变成我们。那既然写我们，代表路加加入这个布道团，这样知道我的意思吗？他都没有写名字哦，可是如果你仔细看那个 they 变成 we， 你就知道说，诶，路加加进来，然后 we 变成 they， 你就知道路加离开了，然后 they 又变成 we， 路加又加进来，这样懂吗？那个神学家齁，哦，假发言人的是都在研究这样，这样齁，你看看，诶，我发现了一个秘密，路加跟保罗有关，而且路加被留在腓立比当牧师，还当了10年，你看厉害不厉害？从这个瑞跟魏还可以研究出这一道道理出来齁，哦。你看齁，哦，他们安提亚吵架嘛齁，哦，就是保罗跟希拉两个人就走了，然后到路斯德碰见一个小孩子还不错，那个小孩子爸爸是希腊人，妈妈是犹太人，名字叫什么？在路斯德要提什么？提摩太 ,Timothy, 这个年轻人，有可造之才。所以保罗就带他，所以就两个变三个，对不对？提摩太呢就在路斯德捡起来了齁，啊，这三个人一直走啊，注意哦，他走到特罗亚，就是他那边找不到船运的机会，到这边要怎么办，要做梦以前呢，诶，窝门出来了。这是第一个，整个使徒行传都是他们，突然在特罗亚的地方呢，保罗看见一下，我们随即想去马其顿，以为神召我们，所以学者说路加是在特罗亚加入保罗的这个布道团，然后呢到16章39打完了，然后地震完了以后请他们走路的时候他们又走了啊，我们没有走，这样懂吗？劝他们领他们出来，这两个被打得半死又关去坐牢的那两个是什么？保罗跟希拉。路加没有被打，提摩太没有被打，可能他们两个比较不显目，这两个比较显目的倒霉就被抓住目标去打了。所以呢他们就离开那城，那城就是腓立比。所以保罗希拉离开腓立比被驱逐出境呢，就往帖撒罗尼迦去。那么路加就留在腓立比，因为提摩太后来也离开帮助保罗到哥林多啦，到以弗所，提摩太都有提名，路加都没有了，那个我们就不见了，剩下他们。啊，什么时候再出现呢？在使徒行传20章，就是保罗第二次到以弗所以后，他要赶去耶路撒冷的时候，又在特罗亚的地方，诶，路加又出现，他又从腓立比赶到特罗亚跟保罗会合，护送保罗到耶路撒冷，保罗被抓去坐牢，路加就一直照顾他到使徒行传结束。所以路加陪保罗有两段，有一段是从特罗亚陪他到腓立比，那一段很短，那保罗就被打了，都被赶走了，那路加就被留在腓立比当牧师，当了10年。那保罗后来第三趟 又要回去耶路撒冷的时候，路加又离开腓立比，又陪保罗啊，这一趟一直陪到罗马去，可以这样讲，所以路加跟我一样，也当过医生，也当过牧师啦，嘿，他是我的 buddy buddy 哈。这是窝门又出现了哈，这是使徒行传二十章第六节。到了除酵节的日，我们从腓立比，所以你看路加很乖，在那个地方腓立比就没有出现，然后到保罗在早上的时候，他还在腓立比，所以他都没有跑掉哈。我们就从腓立比开船，他是坐船啊，保罗是用陆路，因为犹太人要杀他嘛，所以他就要避风头哈。啊，他是跑陆路啊，路加没有人要杀他，他要坐船哈。那到了特罗亚，他从腓立比坐船到特罗亚，和他们就是保罗跟希拉，所以我们跟他们又变成我们的了哈。就变成一团，然后就以后都是我们，一直到使徒行传结束齁。所以我们从这几条圣经呢，我们可以猜测，可以猜说路加应该是牧养腓立比十年。或许路加比较有爱心，你看路加在写路加福音的时候很注意那些弱势族群的需要。女人啊，那些外邦人，那些犹太人瞧不起的，他都很注意耶稣跟他们的讲话啊，帮助他们。所以或许是这样，路加在那边当牧师也不会，会不会影响腓立比教会的人就更有爱心。第一个信徒就很有爱心，就是那个卖布的女人。第二个，那个牧师是医生的背景齁。根据他写的路加福音，也许这样子，这个教会变成我们叫做很窝心的教会。叫保罗一想到就很怀念，很喜欢，很喜乐，觉得他们的爱心很鼓励保罗，是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教会。好，那保罗希拉就被赶了，从腓立比赶到帖撒罗尼迦。那腓立比记得哦，如果圣经讲的是全部的信徒，就只有三户，对不对？第二个还不一定，我不知道鬼赶过去他有没有信主，应该会有啦。如果三个都是的话，就记三个，也许还有几个，所以是很小的教会。啊，保罗希拉已经被赶走了，他们居然派人送钱去帮助保罗。哦，你到外面齁，不一定方便齁，啊，我们可以但不要跟你倒沙缸了齁，就是帮忙你这样。这是保罗讲的齁。他到帖撒罗尼迦，然后腓立比人啊，这个应该是腓立比，对不起要改掉齁。腓立比人啊，你们知道我出传福音离开马其顿，就是被打得乱七八糟然后再被赶走的时候呢，论道受的是除了你们之外没有别的教会。这一句话听起来是很忧伤，因为保罗设的教会有多少，你看他在这边就好几家，对不对？那设完他们就啊，多谢你拜拜，就忘掉他了。可是这个最新的最小的教会刚刚成立在欧洲的这个教会却马上追上来说，哎，你有需要帮忙吗？哦，而且不止一次哦，他说一次两次，所以我们说至少两次。啊，这个比较近啦，从腓立比送钱到帖撒罗尼迦还好啦，或是送东西过来嘛。啊，后来他们停了一阵子，犹太人又来打他们嘛，所以他们又跑了，啊，跑到哥林多。啊，哥林多教会其实很有钱，哥林多教会哇很大，可是哥林多教会呢假当生齁，很会计较啊，对传道人很苛刻。那保罗就很不高兴，说你们别这样给你们传福音齁，你看我亏负了别的教会，把他们取公价来给你们齁，啊，在你们那边你给我的都不够，欸，啊，我都没有跟你们讲话，我都不讲话，因为呢马其顿的弟兄来补足，所以这是第三次。这次就不方便了哦，你看要从腓立比齁，哦，走到哥林多，你看要走过整个希腊。所以这个教会真的让保罗想起来是到哪里都是想跟他一起努力的那样的教会。好，那后来离开哥林多就到以弗所，然后很快，因为他不是募了一些钱吗，为了耶路撒冷的穷人呢，就赶快送到耶路撒冷，然后回到他的故乡，他的母会安提亚。这个第二个就结束了。然后保罗第三次离开安提亚，走过加拉太到以弗所，这一次就住了三年啊。他，你记不记得我上一次讲他住三年，他传福音传得太成功，结果就去改掉那个庙宫，知道吗？那个迪安娜庙，那个戴安娜有没有，那个 月神的庙，那个让很多人做那个小银像卖赚钱的，结果人家信耶稣就不买了，他就生意就很差，又不高兴，也是哦，他们就示威游行哈，到凯德兰大道，啊，我就大喊口号，大游行示威哈，啊，还是引起保罗就待不下来，保罗就走了。啊，走以前呢，他就又去访问，他就是从这里以弗所呢，过马其顿， 到哥林多住了三个月，本来要从这边就要赶回耶路撒冷过节，结果听到有人要谋杀他，他就又走陆路到这边啊。从这边要下来的时候呢，那个路加就跟他一起，他坐船，他走路。刚才我讲的哈，就开始又跟他接上了哈。所以他建立以弗所教会以后，两次返回利比，乱定就是以弗所那个大游行完了以后呢，保罗就请会友来，然后劝勉他们，然后就离开以弗所，经过马其顿，经过马其顿一定过腓立比，所以这是第二次经过他。然后本来要赶回来，听说有人要谋杀他，所以他就从哥林多又走原路过马其顿啊，到这边呢就把路加带走了。所以腓立比保罗至少去了三次，这一趟去一次回来再一次，那他就没有时间到以弗所赶要去参加那个过节，所以在米利都记不记得那海港就打电话请那个以弗所的长老过来，在海港跟他们说，我看以后不能见面啊，害那个长老哭得稀里哗啦的，在那边说拜拜。然后他就坐船啊，真的他讲得不错，去就被犹太人抓起来，然后被那个贪官污吏关在凯撒利亚，还关了两年，一直希望他偶谁啊，保罗就是死不算送钱，他就一直给他关，关到最后没办法了，因为保罗说我是有罗马公民权，那我要告凯撒，好啦好啦，就给他坐船到罗马去。好，他就回到耶路撒冷，然后就从耶路撒冷被抓起来到该萨利亚坐船，这个经过很多海难，后来到了罗马坐牢。这是十年后，十年前在腓立比被抓去坐牢是一个晚上而已，然后就大地震就出来了，这一次就关了两年。那这两年当中呢，腓立比教会这个牧师已经离开他们十年了，他们还派一个人，你看从这里要到这边要怎么办，要走多远的路再坐船过来，那个人叫以巴佛提。所以保罗收到以巴佛提的来的送来的礼物真的是百感交集啊！他的教会有多少，跟他一间离开教会十年的牧师，这个教会还想念，还去问他你好吗。倒霉的是那个以巴佛提水土不服，去那边就生病，而且病得快死掉，可能送去急诊哦。然后消息又传到那个腓立比，腓立比就很担心啊，糟糕啊，把他送去这样死掉怎么办。所以保罗就赶快把他照顾好了以后，就赶快写一封信，很短的，就是说以巴佛提你赶快回去故乡，告诉他们你还活着齁、哦、啊，这封信你就带过去啊，那就是我们的腓立比书啦，这样懂吗？应该叫做很短的 thank you note， 就是说谢谢，所以里面讲的就是对他们的感谢而已。那在罗马坐监的时候，以巴佛提就过来了齁，就啊，这是我从腓立比带来的单楼齁，保罗请用请用，他很高兴啊，可是呢这是以巴佛提啦齁、哦、啊，结果他自己在那边就破病啊齁、哦、没办法，所以保罗就很紧张啦齁、哦、他就赶快好，他好了以后可以走，就赶快写信啊，这一封信就是我们现在可以念的，就是那他就赶快说，诶，你帮我送信回去好了，还跟他们报平安齁、哦，那就赶快的打他回去啊，让他们不要再忧愁齁、哦、啊，可以喜乐。喜乐是这一本书的一个特点齁、哦。好，就从罗马以巴佛提应该不是大会记啦，应该是坐船齁、哦。啊，再走路，然后就到腓立比去了。好。那保罗自己在想说，提摩太也要派他过去一下，然后自己以为说他出狱以后他也赶快再去访问他齁、哦。但是他讲，我靠主赶快要派提摩太，我自己也想自己也可以去，可是这个有没有成功我不知道，我没有办法查到，也许有也许没有，因为保罗在罗马坐监牢两年以后的故事呢，目前我们很少有统一的说法，因为圣经就讲到他关两年就没有了，就是使徒行传就结束，后来就没有讲那个故事，可是他又活了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在哪里，有人说他又晃出来，因为他本来很笃定他没有什么犯什么大逆不道嘛，只是传基督教啊，但是应该是会判他赢嘛，所以他一直想说他会出来，那时候皇帝也比较 reasonable， 比较合理的皇帝，那可是听说有人说他出来以后真的到西班牙，他一直想要去西班牙啊，建立教会，甚至有人说他不止到西班牙，他还到英格兰，英格兰有考古说有保罗到那边的留的，因为后来有段时间我们很难考啦，就是有人说啊，这样的话他有回 菲利比的机会是有啦，应该不会没有，他很纪念他很好的一个教会嘛，就常常会回去大家聊聊天、哦、那最后保罗是被尼禄皇帝砍头，所以他应该有二度下监、哦、又被抓去坐牢。那尼禄皇帝是那个把基督徒绑起来当作蜡烛点火、哦、然后放火烧罗马城的那个很可怕的那个皇帝、哦、那时候就是暴君浑成怒， 就是那个尼禄皇帝，保罗就被他杀掉了、哦。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祷告，其实不长齁，短短的，可是祷告蛮不错。保罗为腓立比的祷告充满了欢喜、想念、感谢。你看他怎么写，他说，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祈求欢欢喜喜的时候，说想念、感谢、欢喜。保罗每一次写信给一个教会，都会看他有什么优点，有什么好处，可以为他们感谢上帝。这个大概是常态，我举几个例子给你看。哥林多教会即使很乱，里面问题一大把嘛，可是保罗还想到他还是有一些好处，所以他说，我为你们感谢我的神，因为神在基督耶稣里赐给你们很多恩惠。他、啊、恩惠多就麻烦，你知道吗？恩惠多就会吵架嘛，是哪一个恩比较恩，然后就我是 N 平方，你是 N 三方，对不对？这个就问题大。哥林多教会问题多，就是恩赐太多了。那另外一个教会是很可怜，他是那个外面逼迫的很厉害齁、哦。啊，保罗有没有说你们好可怜？保罗说，诶，你们在这样情况下面，你们信心还那么好，爱心还那么好，真的是上帝给你的恩典。所以保罗很会在一个人身上看见优点，你知道吗？没有一个人烂到只有缺点啦、啊。齁、哦。啊，你看到他写信给他，就只有骂他、啊、这里不好了，还是说，诶，你这里还不错，那里也不错。保罗是有这个特点，他很会鼓励人啦、啊。所以你看那个泰山容易家是很可怜的教会，在大逼迫里面的教会、哦、可是保罗还说，你看看你们环境那么差、哦、可是你们为你们感谢，因为你们信心增长，爱心充足。可是我看来看去呢，每一封信都只有两个字叫感谢，感谢神。只有腓立比他说又感谢又欢喜又怀念、哦、用了很多形容词。所以我觉得对保罗来讲，腓立比不是一间教会，是一间特别的教会，跟他有特别的关系的教会。你注意看哦，这间教会他感谢是因为他们有得到神的恩惠，得到 gift、哦、这间教会是因为在很困难的环境下面，他们信心也增长，爱心也充足，他们表现得不错。可是这间教会为什么他又怀念又感谢又欢喜？因为他是同心合意，兴旺福音啊。这八个字我觉得中文翻得不太好，其实他意思就是说，你是我的传福音的伙伴。他的希腊文应该是这样子、哦、Koinonia Evangelion、哦、Koinonia 就是 fellowship， 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团契，今年团契什么团契，就是 Koinonia， 就是我们大家是一伙的，大家做会，这是一个 Evangelion， 就是 evangelism， 我们今天讲的福音。所以保罗的意思就是说，我在外面奔跑，你们是我的伙伴。刚才我讲那个故事你就了解，因为他们就是唯一一个教会是纪念他，为他祷告，常常派人说问你，说你好不好，需要什么，我们可以帮忙什么吗？所以保罗一直认为，你们是一直是我的传福音的伙伴，所以我一想到你们，我就特别窝心，特别高兴，也特别怀念你们，这是特别有爱心的一个教会。所以不这样解释，你会以为说腓立比的人他们很同心，他们一直传福音，其实不是，他们是做保罗的传福音的伙伴，是这个意思。所以保罗特别感谢他们，有一点说，如果没有你们，我大概没有办法做的有那么多的成绩，就是因为你们一直在背后鼓励我。我准备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和平教会的宣关团契。知道宣关团契是什么的举手，应该有吧。好，啊，不举手我要跟你们讲哦，这是让我很窝心的。为什么我今天会来和平当牧师？因为我离开和平几十年的当中，和平有一些弟兄姊妹自动的就把和平毕业的出生的后来当作传道人的名字跟电话跟现在在哪里就收集起来，他们自己集合起来，是弟兄姊妹哦，自己集一个小团体，然后为我们祷告，为我们奉献，打电话写信，那时候还没有 email， 就问说你好吗，需要我们祷告吗，需要什么吗。所以当我念到这里，我就想到我也有一个我的那个Koinonia Evangelion， 是和平教会。 所以当和平教会给我邀请的时候，我是很有负担想回来，因为这是我心上的教会，知道我的意思吗？那这个东西在我回来以后，我就想说只有让一小群人这样不好，应该让整个教会弟兄姊妹来参与这个工作比较好，所以我很努力的要把它成为教会。因为以前他们为我们奉献的时候，和平教会说那是你们的事，这是你们自己要做的，所以他们奉献没有收据，这样懂吗？不能报税，不能减税，是这样子，好长一段时间。可是他们甘愿，他不减税就不减税啊，反正我们对我们和平出生的传道人，我们觉得有感动，我们愿意做他的朋友。好几年呢，不是一两次，好久的时间，保罗那个才十年，对不对？啊，我一直放在心里，真的是很感谢上帝，就是说，有一个人在那个地方，你记得那一首歌，有人在为你祷告，那种感觉，有时候你在转路边碰到挫折，碰到想要放弃的时候，一想到在和平教会有一群人在纪念我们，在我们祷告，我就觉得很得鼓励。这个就是我们和平的宣关团契。那我就把它弄成正式，说啊，你们奉献就是到教会，教会转出去，但就是可以收奉献收据，而是大家一起来做，就变成我们教会有一个宣道部，知道吗？就不是他们私底下的一个这一个小团，变成教会正式一个部，有执事，有长老负责。啊，结果我是把这个 Koinonia 杀掉了，我必须认罪。我以为让他长大，结果一旦变成正式的教会的组织，那就机构化。那种非正式的，大家是心甘情愿，撩洗干，他们自己在家里面自己祷告呢。跟教会祷告们，他们自己聚在一起，就是为我们，你问什么人，你问什么人，咱来讲，咱来听祈祷，是这样做。然后我一直很难过，因为那个时候我要改的时候，王龙德跟他老婆一直跟我反对，我听不懂。他说你一改成教会的，你就会把它灭了。我说怎么会？把它公开化，本来是地下变成教会正式的，而且有长执会支持，应该是很好嘛。越做越艰难，越找不到人参与，到最后金晶牧师没办法，他只好动小组的脑筋。所以你们会听到，你们有小组的举手，有参加小组的在我们和平教会，有没有听到金晶牧师跟你们说，你们愿意不愿意啊去关心一个我们支持的传道机构啊或什么，那个还是我们有奉献支持的哦。他们宣关团体关心的，像我是没有接受支持的，可是他们是一个一个人。和平教会现在有快50个，以前是在台大在师大念书，后来就蒙感动念神学院当传道人的，有40-50个。他们一个一个追出来，然后跟你保持朋友的关系。我在讲的时候，一心跟我说，牧师，最近好像神感动，我们当中又有人愿意做这个动作。我问你，如果你来关心一个，会太难吗？不会太难吧？现在有 email 吗？写个 email 说你好吗？啊，我现在怎么样？啊，你有需要我祷告吗？就是这样子。如果你有感动的话，请你跟金立牧师，或是惠州长老，或是许心理长老，现在是他们负责这个部分，说我可以认一个，我就做他的这样的一个 partner， 我参加这个 Koinonia。Evangelion， 对不对？我做的事情不多，我只是做和平教会跟他之间的窗口，我跟他保持一个个人的关系，说一个礼拜跟他写个信，我是照个相啊。我们教会现在新堂是这个样，和平教会出身，现在有人在中国大陆里面跑警察传福音，好久了，冒生命的危险，跟保罗一样，张哲明牧师。有去过中亚，那个苏联解体以后在那边当传道人，所以各式各样的，在台湾的那个最乡下都没有教会的地方待了20年，陈如意牧师自动的到工人的当中去传福音，现在是工府总干事蔡国山牧师，都是和平出身的呢，在台湾的宣道界算是蛮多的。那我们就做他的朋友有那么困难吗？虽然你或许根本就不认识他，没有关系嘛，你就自我介绍嘛。所以我今天听到蔡牧师讲的我很感动，我也想要做保罗的 Koinonia Evangelion。 他还要去查字典，你的公司。我的希望说，就做朋友啦，就是这样子啦，就是跟你做朋友嘛。哦哦，为你祷告，这样就好了。显得事先不要讲，如果他说他事工有需要，你就反映给教会就好。你知道我意思吗？现在这个已经是教会的事工的一部分，但是要有人去做这个接触点，否则的话，教会是不必的啦，你知道吗？宣道部就是宣道部嘛。那一个长老能做多少？好，这是我准备讲到这边，我很有感触啊，就是宣官团契。然后，因为腓立比教会是这么的有爱心，所以保罗对腓立比教会蒙上帝恩典的过程呢，他是很笃定，说你们一定信对了。最近我们不是要受洗吗？有一些人来上我的课，我常常说，你想要被洗礼？你问自己，我为什么要受洗？应该是说我要改变，不是我要上天堂哈。因为你没有改变，上天堂很可怜啊，我讲过齁。因为你没惯洗嘛。天堂太干净，你太脏，这个很糟糕嘛齁。那洗干净点去那边住起来比较舒服嘛齁。所以我要改变啊，改变了当然就上天堂，那是自然就会产生的好处啦，不要说为了上天堂受洗我要改变。好。你要改变什么啊，你自己要知嘛，对吧齁。你不必让我知道，你自己知道吧。好啊，你受洗了。那你就问自己啊，我有没有改变啊。如果没有改变，就是你洗错了嘛，这个不是很简单吗？对不对？我自己给一个快贴的时候，我要怎样怎么样啊？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一翻两瞪眼嘛。那一那个腓立比教会的人一信主右，那个爱心就一直出来，变成一个不一样的人。所以保罗对我们笃定说：你们信对了，你们那个信心真的是带来你们这样的一个大的。所以他第二句话就是说：我替你们高兴，你们上帝在你们里面动了工，而且一定会完工。没有问题，你看他这么说，我们一起来念来。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你们常在我心里，无论我在捆锁之中，在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在这里我用颜色表现出来，一个是 past tense，一个是 future tense， 一个是 present tense， 一个是已经完成的事实，就是说动的这个的就是已经完成了，这个是必成全，这个将来的事情还没完工，对不对啊？现在正施工中，这样了解吗？好啊，因为你现在是跟我一起在神的恩典，就是一起在传福音上面一直领受这个恩典，所以我很笃定过去是神在里面动了善功，你才可以一起跟我在这个恩典。既然你们一直跟我在这个，不管是我被绑的时候，我传人的，你们都一直跟我，是我的福音的伙伴的话，那么我确信上帝动了工一定会完工，那将来你们一定会上天堂，没有问题，因为你们跟我一起都在这个爱的恩典里面。所以保罗看见他们那种爱的表现以后，保罗对他们的信心就有这样的笃定，这是他祷告的第二句话。过去动的善功就是把我们脱离我们原来黑暗的权势，先到爱子，这是已经完成，蓝色已经完成了，我们叫做称义。然后现在我们在神的恩典里面一直被神更新，这个叫做成圣，这是我们目前每一个人所处的状况，一直不断的在进行。然后将来上帝会带我们得到完全，那这个叫得荣耀，得荣。所以我们也是一样，这个是动了善功，这个是必成这功啊，这个是一同得恩。保罗怎么样想腓立比的人呢？他是用耶稣的肠子，如果照希腊文就是那个肠子代表的是主逼啦，我们说慈悲心肠，你听过吗？这个人满怀慈悲心肠，所以他们用的 intestine 就是那个小肠，代表的是很软很柔软 很怜悯慈悲的心。他说我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这个翻得很好，用肠子做心啦。他说我想念你们，神可以给我做见证，他说我不是随便讲，我真的是常常想念你们。耶稣是什么心肠呢？就是看见人家有困难的时候就会怜悯。保罗劝我们说要有耶稣这样的心肠，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像天父一样慈悲。其实马太说你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我是觉得慈悲让我们完全。当你对别人越多慈悲心，你这个人本身会被这个对别人的慈悲呢，你的人格会越来越完全，这是我的感觉。所以保罗说我有耶稣的这样的慈悲来想念你们。 好，他给他祷告的内容是他们的爱心不是很多吗？他说还要更多，是在知识见识要增长。所以他跟腓立比说，我所祷告的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见识多而又多。一个人很有爱心，可是不认识你，你可能会被他杀死，这样懂吗？他很爱你，他就买了12朵玫瑰花送给你，结果你是玫瑰花过敏，他送到你门口你就休克，送去台大急救。我不是爱你，你不是玫瑰，玫瑰很漂亮，可是我玫瑰花过敏啊。你讲话意思吗？你爱一个人你要先认识他嘛，所以保罗说你们的爱心要在知识上面要多而又多。另外一个解释就是说，当你爱一个人，你知道他要什么，你就会去做讨他欢喜的事情，他很高兴，荣心大悦，下一次他就都让你知道他是需要什么，因为让你知道你就会做嘛。所以这个爱心跟知识其实是一个善性循环，你晓得吗？有恋爱人都知道，你越爱一个人，他就越喜欢让你知道他的心事啊，你越知道，你就越知道怎么样让他高兴啊，所以越高兴他就让你越了解，所以夫妻久了以后就是彼此都很认识，那个认识是在爱的里面的认识，不是只有头脑打网络去查出来的知识啊，那个是第一阶段而已齁、哦、啊，等到有两个有爱的互动以后，那个认识就越来越深越来越深。那所以保罗这样讲齁、哦、这个犹太人就是向神很有爱心啊，可是杀死很多神的孩子齁、哦，保罗就是自己就是一个，因为他不认识嘛，知道吗？不认识就反而会搞砸啦。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就是说爱之是足以害之，因为就是不了解。很多妈妈很爱孩子，结果把孩子的前途断送，为什么？孩子做错事被警察抓去，妈妈马上去打听，5万交保，当晚借钱贵5万拿到，马上跑出来，那也是有惊胆敢落来对大只。可是孩子做错事的事情，他就觉得说，我有老妈去顶着，你知道那个意思吗？你出了事情，孩子没有学会悔改，没有学会付代价，结果造成一个以后就犯大错，无可挽回。很多这种母亲，因为他不了解。一个人有自由犯错，他必须要学习承担后果。没有这种知识的母亲，表面上看起来是很爱孩子，对不对？哦，自己没钱去跟鬼去跟拜托啊，这样就想办法弄够钱把孩子保出来。可是我觉得到最后终极来讲是害了这个孩子。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一个故事，说有一个杀人犯哦，他被枪毙以前，他说他要跟妈妈说最后一句话，然后妈妈就很可能抱着他哭。他说：“妈妈，我已经要死了，可以不可以让我再吸一次你的奶？”妈妈说：“那么大了还要吸奶？”他说：“我都要被判枪毙了吼。”妈妈说：“好吧。”结果他一把就把妈妈的奶头咬下来。我咬起来啊！你怎么可以这样？你说要吸奶怎么办？要这样？他说：“我小时候做了一件错，你都没有打我，我今天才被枪毙。”那个故事是故事，可是很痛心呐、啊。妈妈是疼他。嗯，尴尬怕，你知道吗？你听过台语一句话吗？细汉头班补，短了啦，头干骨。所以 discipline 是你知道一个人的道德成长，你认识你的孩子的情形，你知道怎么样才叫做爱，你不会溺爱，懂吗？你不会以为这样帮他解决困难，擦屁股就是爱他，不会。所以这里保罗替他们的祷告就是说，你们要在爱心上知识见识要多而又多，你了解那个表达吗？有好多层次的意思，我只是讲其中几个、哦、你看哦，这个哥罗西他说，我听见的日子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你们在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哦，知道神的旨意，那知道以后呢，你就行事为人就讨主的欢喜，然后就渐渐的都知道神。你有没有看到这里有两个知道，已经满心知道，可是只是神的旨意哦。后来是渐渐知道什么神，而不是神的旨意。所以第一个知道是头脑的知道，我知道你喜欢吃什么，当然知道啊，对不对？第二个知道是你跟我已经有爱的互动， 我知道你喜欢吃这个，我就去弄这个给你吃。所以你心里面很高兴，你就让我知道以前我不知道更多的东西，以后我的对你的知道就比别人更深了。那个知道就不是只有你喜欢吃什么东西，还有其他的东西，我知道的是你啦，不是只是你的旨意，知道吗？我认识神。所以我说这个认识跟爱的关系是一个可以良性互动的。如果我们真的学会彼此相爱，我们就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如果你真的在这样的知识上面，在爱上面有成长，保罗就说你就越来越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而且呢，你会变成一个坦然的人，就是没假心，不必装假，而且你做任何事情呢，还会考虑这样做会不会让别人跌倒。这是保罗最后的祷告，是这样，他是说使你们能够分别是非，这个叫 discern，其实是分别神的旨意啦，然后翻成分别是非，就有一点好像是你头脑很聪明，其实是你能够，因为这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嘛。前面讲的是，就是说，当你真的爱神的时候，你又真的去做，神会让你越来越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什么是他喜欢的，什么他不喜欢的，所以你就越来越清楚呢。那你就在神面前，在人面前呢，越来越可以坦然。这个诚实就是一致啊。不必骗，不用假身啦，就是这样。然后后来这个无过不是没有犯错，是说不会让别人跌倒。所以中文在这里翻的都不是太好，以希腊人来讲不是太理想哦。罗马书说，心意更新变化就可以查验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就是这个分别是非的意思是这样。所以对神能够查验神的旨意，然后对自己呢，在这样弯曲变妙的时代是可以诚实无伪，所以这个诚实重点是无伪啦，不必化妆啦，不必摆样子啦，不必给人家看出一个样子，因为你在神面前已经知道他的旨意，做到一个程度你就自然的做出来，就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啦，齁、哦、没假身啦齁、哦。那我告诉你齁、哦、那个以前齁、哦、那个在卖那个瓷器齁、哦、不要。很贵的，因为古董很贵啊。如果万一不小心 hit 卡，就是小小裂缝的话，人家就不会买嘛。你那个再贵的那个什么古董的话，啊，那个想卖好价钱怎么办？那就有蜡，是吧？蜡，然后就把蜡涂在那个裂缝，知道吗？哎呀，蜡一显哦，颜色就跟那个瓷完全一样。那不怕那金金金拢看不出来哈、哦，啊，就拿去卖嘛。啊，那个就是假身，这样懂吗？他们本来那个作假齁、哦、那个诚实无伪，那个希腊文就是裂缝的那个瓷器涂上蜡。意思就是说你不必涂蜡，就是说你根本没有裂缝需要掩饰啦，不必要掩饰。那你如果你要买很贵的瓷器，记得不要晚上去买，因为晚上看不清楚。你会买到很好的回来第二天发现糟糕，这里有裂缝。你有了多少钱、哦、什么时候去买？白天去买，有太阳的时候去买。为什么？因为你拿起来一看，阳光一照呢，有裂缝呢，用蜡土没有用，你头会照，会拆穿啦、啊、你知道吗？你一看这怎么不对？这个都黑的啊，怎么那里有一条白白的？我不爱买啊。表面看起来没有，可是一照太阳有，你知道意思吗？我们对照，那个叫做明光照耀。你们在这无可指责齁，诚实无伪，在这个弯曲变妙的时代做无瑕疵，有没有？没有不必损啦、啊、没有那个齁，没有瑕疵齁、哦、那么就是明光照耀，就算再亮的探照灯都不怕，不必涂蜡，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就坦然了，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像腓立比这样很有爱心，然后又爱上帝又这样的人，慢慢你的人格会被改变。到有一天就不必要装假，不要在别人面前装着很有爱心，不必这样。而且你的爱心会到一个程度，对别人会搞说，哇，那走干嘛让你拔得？到这个程度，所以变成这个无过是不要让别人犯过的意思。他说，如果假 BBQ 兄弟会跌倒，那我就吃菜嘛，我为什么一定要吃 BBQ 呢？大概是这样的意思。所以呢，保罗替他们祷告是说，当你在神的前面，你那个越来越认识神的以后呢，对神会查验神的旨意，对自己会里外一致，对人呢会体恤扶持，这是保罗的希望，希望他们可以这样。然后如果这样的话，他们就可以靠着耶稣的恩典 结出仁义的果子，荣耀上帝。这是他祷告的结语，就是用这样做结语。所以耶稣曾经这样讲，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如果你们靠着我，就是连在我上面的话，你们就结果子，父就得荣耀。所以这个是一件事，连在一起，靠耶稣结果子，荣耀父。我们如果行事为人对得起主的话，就会蒙他喜悦，那就会结果子，这是善果善事。另外我们对神会称赞，这叫嘴唇的果子，还有个性会改变，叫圣灵的果子，还有你这样的人就会带你，让你的朋友喜欢问你说，你是去哪，我和平教会，我可以跟你去吗，你就会结出福音的果子，自然的，因为你那个改变人家看了就很羡慕，这样这个我的同学以前我都知道他嘛，跟我们一样会作弊的啊，怎么最近去教会就不一样了，我可以去看一下你在搞什么吗，好啊，来啊，就来了，就是这样。好，我们有一些属灵的功课，第一个就是这个喜乐叫卡拉，我每逢为你们祈求欢欢喜喜，这个卡拉是靠主喜乐，是在圣灵里面的喜乐。好，我跟你讲，人的快乐有三种，诗篇16篇第9节说，我们来念，来，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这里有心有灵还有身，对不对啊？他们都有他们的快乐啊，可是不太一样。第一个是身安然，我们叫 pleasure， 台语叫做松歪歪，应该是这样。那再来有心欢喜，心欢喜齁，这叫做 happy， 很幸福，觉得很幸福，这是第二个喜乐。第三个就是灵快乐，这个叫 joy。joy 是因为你跟神的关系，刚才我讲的描述那个关系，我在别人面前不必装假，我自然的就会去关心别人。像这样的人他就有一种神来的那种快乐，那种快乐是地震被打被关也不可能夺去的快乐，那种是最稳的。那最短的是这个 pleasure， 这个来得快去得快，来也匆匆去也匆匆，那个是生理的满足。你听过 Maslow 吗？ Abraham Maslow， 他是美国的一个 social psychologist， 他说人活着要满足很多需要，第一个就是爱吃饭啦，要喝水嘛，这个叫生理需求。好，这个就是要身安然，你肚子很饿可以保持一餐，你就很快乐，那个快乐是 pleasure， 松歪歪而已啦，那个大概顶多四个小时吧，又肚子又饿了，如果性高潮应该只有几分钟就没有了，就困起来都没了。再来就是安全这两个都是属于 pleasure 这样还不像一个人，他还会希望有归属感，我属你你属我，还有自尊心这个是心欢喜 happy 到这里就有幸福感，这个是快爽快爽快，这是幸福。那马斯洛说你也没生人，还要需要什么？还要需要有自我实现，还不够，他说还要有自我超越。那这个自我实现自我超越就是 joy， 就是灵快乐。好，第二个功课我们要学的，什么叫做福音伙伴？ Koinonia Evangelion， 从一天到如今你们是我的福音伙伴，应该是这样翻译，不然这样跟保罗扯不上关系嘛，对不对？同心而异，那是你教会的事情，他其实你们跟我同心，如果加跟我也许就好像是我的福音伙伴，其实他意思就是 partaker， 我的同伙啦，我们是一党的啦。第一个就是一起劳苦，担不担啦，耶稣说你就来负我的轭，这是第一个，愿意为福音一起劳苦，那个中文叫什么偏知，是不是就是做工作到最后这里就长茧了，是不是叫偏知啊？偏手知足还是什么，就是你看一个人的手一起让那小姐还是说他是真的是认真做事，你看一下手就知道有没有 get on 啦，那个 get on 就是这个劳苦啦，你知道吗？牛如果拖车拖久了，它的这个地方就会比较厚，有没有？ 就是那就看出来他是有工作啊，为了福音我很努力的工作。第二个受苦，受苦齁，这个会流汗，这个会流泪。保罗没有被关的时候他是流汗，为了福音拼命工作。他被关在牢里的时候他不能工作了，对不对？他是受苦。所以或是劳苦或是受苦，为了耶稣的缘故我们一同劳苦一同受苦。耶稣说，那么你们辛苦的，那我就给你一同戴帽子好了。这个叫做一同得荣耀。所以有人说 No chapé, no cross, then no crown。 你希望将来在神面前得奖赏吗？那你现在就愿意付代价，为了传福音愿意磨一点皮，愿意吃一点苦头啊。腓立比是跟保罗一起这样，所以他刚才我不是给你们断言说，不管我是受捆手的时候或是我是证明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吗？你们都在我的心里面。所以保罗觉得不孤单，一个是耶稣跟他同在，一个是腓立比教会的人跟他一起在经历那个苦难或是那个辛苦。这是第二个，这个是我了解的这个伙伴。第三个，你开车碰到这个你会说什么？开车小心，这个尚未完工，这样讲对吗？应该叫施工中啊。Under construction, 还在施工。这个是这句话的意思啊。因为已经动工了，可是还没有，因为必成全这工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所以简单讲就是现在正在施工中嘛。啊，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观念。我们家小姐我带他去美国的时候，他 teenager， 所以开始就有点叛逆。然后呢，叛逆的一个现象就是他强调他的隐私权。他的隐私权就是他的房间我不可以进去，不是抽屉不能开，房间不能进去。哦啊，主林伯伯哈啊啊，他为了要彰显他的主权呢啊，常常就是有的小孩子就是会去买一个那个什么，那个挂在门口的那个 door knob， 那个一个那个很便宜齁，就挂在那边，然后就说no disturb， 还是内有恶犬，反正就是弄一个那个齁。结果他不是咧，他有一天挂了一个这个东西齁，很奇怪，我给你们看齁， God is not finished with me yet。 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就是上帝还在施工啊，所以你不要急啊。那今天的常常父母觉得这个不对那个不对，头发也不对，什么都不对，颜色也不对齁。啊，他也很烦了齁。他说啊，上帝还在施工，你急什么急嘛，对不对？上帝都不急了齁。你知道那个意思吗？就说我还不是成品啊，我是半成品啊。一个还没有路还在施工的路，你说这里有一个洞，那里有一个石头，那本来就是这样嘛，因为还在做啊。你现在去我们教会你看看，一定不是太干净嘛，对不对？因为还在施工嘛。所以那有一个意思就承认我还有问题，了解那个意思吗？我不是100分嘛。第二个，上帝还没有放弃，因为上帝还在工作啊。所以这句话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用。当你要放弃的时候，当你觉得啊，反正改不掉啦，因为狗改不了吃屎啦，反正牛迁到北京也是牛啦，你妈妈也说算了算了啦，不要啦，你就记得说God is not finished with me yet， 你自己跟自己这样讲，就是说上帝还没有放弃，我为什么要放弃？那我承认不完全没有关系，我也不是100分，我有缺点嘛，但是我还要努力，因为上帝还在工作。所以这个我深信那他已经动了工，他会成功，他会完全，所以你就不需要太早放弃，有一点这样的意思。所以你们立志是神在那里运行，他可以等，他可以等。保罗再受生产之苦，换句话讲呢，一个人格要从信主以前的明知故犯的习惯改成不会这样子，其实是蛮辛苦的过程，是一直在施工的过程。如果我们了解的话，对要受洗的人就不必苛责太多，我们给他鼓励，给他时空来改变就好了。阿加贝，爱加贝，然后爱贝加齁，阿嘎贝阿棒，这是另外一句我要讲的。爱怎么让它增长呢？他说，我的祷告你们的爱心多而又多， 怎么让爱越来越多？就是越爱越多，所有的东西都是越用越少，不然你买肥皂洗澡看看，越洗越小，不会越洗越大，越用越少，只有一个东西是越用越多，就是爱。你试试看，你练习去爱一个人，你的爱心不会减少，你的爱心会增加。爱是很特别的一个东西，是越用越多。我给你们看一节经节，耶稣说，你们用什么粮去量给人，我就用那个粮去量给你们，而且会多给你们，因为有的还要给他，还要更多，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意思就是这样，我如果给别人，我爱别人是很吝啬，就给一点点。耶稣说，我一点，那我给你一点点，这样不够啊，我再给了更小一点。耶稣说，那我就给你更小一点，不够啊，我再更小一点，就越来越小。如果我慷慨一点，你都没搞到我村，我就给大一点。你说，你给那么多，我怎么可以给的比你少？我当然要赢你啊，我怎么可以输人没输丁啊，所以他说，耶稣说，我会给你的比你给人的更多，知道那个意思吗？所以这是很奇怪的循环，就是说当你敢去爱别人的时候，耶稣就敢更多的爱你，因为他知道他给你有用啊，给你你会去给别人嘛。如果给你你都收起来，耶稣说，没好意啊，我本来是希望借着他去帮助别人，结果好意都没好，都吞吞下去，吃到觉得肥肥肥，那没好啊，就给别人比较有用啊，就不给你。所以他说，如果有的齁，没有的呢齁，不给人家的，我连他的都收回来了，不给他齁。如果甘心的，就是会爱别人，我多给他一点，因为这样的话我的爱比较会广传出去嘛齁。所以这个很有意思的，就是爱心多而又多的方法，就是用爱来浇灌爱齁，爱就会增长，互相激励齁。再来，最后一个是平衡的问题。我祷告的是不是爱多而已，是爱跟知识，我用 truth 来讲，爱跟真理要一起多才不会出问题。 Speak the truth in love， 真理是很重要，真相是很重要，可是没有爱心的真相有时候很可怕，赤裸裸真相伤人很重。我用医生的角度讲，您就 听懂。重症病患，癌症病人，医生知道以后有责任告知病人。医生要烦恼的不是要不要告知，是怎么样告知，知道吗？医生要想说，我把这件事情分成几次讲，我讲的时候是哪一个家属在场啊？讲完了以后有谁可以来听病人讲他的害怕，他的什么，然后他才不会去自杀，他才不会怎么样。那个想法就是爱心，这样懂吗？如果是知识真理，就是说检验报告多少我就告诉你多少，那个是真理嘛。所以真理，只有真理很可怕，因为有时候我们受不了，我们会垮掉。只有爱心没有真理，专门跟你讲你有感说啊，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啊，你突然死掉掉死到不知道。所以那个假身嘛，那个也不好嘛，对不对？那个所以爱跟真理要同时存在，这个叫做平衡啦，才是真的爱。这是真跟爱要同时，这圣经有好几个地方讲，爱你们是为真理的缘故，爱跟真并存。小子们啊，爱就要做啊，不要只有嘴巴咕噜咕噜讲啊。Love without truth, hypocrisy. Truth without love, cruelty. 一个哲学家，我觉得很有道理。没有爱的真理是残酷，真的很残酷。可是没有真理的爱是假善，就是真相不告诉你，要跟你说没啊，都很好啊，没有问题啊，其实你是有问题啊，这个不给你真相，这个不是真的爱，这是骗你了。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这个是真理，好像一把剑，把这个爱心一起在平衡上面一起来发展。保罗的祷告开始说，我在想念你们当中感谢上帝的恩典。什么叫做 grace？Grace 的英文就是 God's riches at Christ's expense。 我们蒙恩是因为基督牺牲。什么时候会喜乐？当我们替别人祷告的时候会真的喜乐，因为我们把耶稣摆在最上面，我们把别人摆在前面，我们在最下面为别人祷告，所以就变成 J-O-Y， 代求的时候会真的喜乐。我们一起祷告。 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在欧洲第一个教会，虽然他们很小，他们很穷，可是他们这么样的疼爱保罗。保罗虽然为了福音的缘故被打，被抓去坐牢，可是他帮我们留下这一篇小小的，让我们充满感恩的腓立比书。这个小小的祷告让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样在主你的面前学习靠主喜乐，不是靠环境，不是靠肉体的满足。主啊，把这样的joy给我们，我们也要向腓立比教会学习怎么样成为福音的伙伴，我们怎么样跟和平教会出生的传道人成为一个很好的朋友。主啊，让我们在主的恩典中互相鼓励，那我们在想念中感恩，那我们在代求时喜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